我发现好像第四届讲的特别长一点，可是第五跟第六届也，哎呦，第七届好像都有很多的东西可以讲，但是我还有一点点未尽的话 OK， 有一点点还没有讲完呢。第四届我刚提到十八网工，你们知道十八网工吗？你不知道 OK，你不是台湾来的啊？台湾你不是讲十八网工 OK？ 十八网工是一个在金山在金山那边，在金山那边有一个庙，这个庙就是一个那个里面的神是一只狗啊，那个狗啊，让那个狗，那有人说，有人说有一段时间在。那个狗跟别的庙里面的偶像不一样啊，这个别的庙里面他们那些神喜欢你给他烧香烤鸡啊，一些什么橘子什么给他，那这个神喜欢香烟跟洋酒啊，那么所以到他们去拜的人，而且不，可是就有 actually 有，哎，以前我记得 ，you know 有一个道士，有一个老，你不知道道士老道 ，OK， 有一个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哦，他这个我们的中国邮报的 China Post 的 newspaper in 台北，他有我记得有一天有一个新闻说，哦，他说这个狗实在是有能力哦。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从哪里来的，也没有人知道是要多久要持续多久，但是目前这个狗大概是最有能力的神在台湾。 You see， 他说 and 觉得很神秘， but you see 有能力的意思就是说你去拜十八王公很灵啊，知道很灵啊，所以说可是大部分的是哦，这好像是比较是属于黑社会的啊，去拜那个狗啊，所以这个要甚至有一段，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台湾有一个大家乐，不晓得有没有啊 ，lottery 有没有啊？有人说你去拜那个狗，然后你这个大家乐一定会中奖，我可以，或者你的公司一定会赚钱，任何问题他是用，所以我说我们不要比，我也是说。祈求就给你们，耶稣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还有我比十八王公还更灵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要跟你哦，你如果什么问题，如果有很大那问题没有解决，你去拜十八王公啊。这个我们也，所以阿牧师，你不要在教会里面做佛教徒啊。也不要在教会里面做这个民间宗教 ，you know， 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为什么我提到就是说，这个耶稣要你们祷告，要不真的要祷告，而且祈求不灰心。主要的是说，不管他的答复是 yes or no or wait 等候，不，你的主那个祷告的目的，如果他说 yes。是因为他要你知道他都爱你，如果他说 no， 也是因为他要你知道他爱你啊。他说 no 是因为他有更好的东西要给你，有别的东西更好要给你。如果他说 yes， 因为如果他说 wait 要等，那这个因为这个等有一些好处，也许时候还没有到，他要等到一个时候，他可以用这个祷告是很多人的益处。不只是你得益处，是杨牧师说带那群大专学生，他们都得益处，都得很大的，得到很大的鼓励，很大的造就，很大的这个肯定，他的信仰肯定，所以他要用祷告，有一些很多不同的用法，但是主要的不是那个东西，不是我那个房子的那个，就是关键点不是在那个房子，那个房子只是一个媒介。对，这个媒介，从那个东西，我就更多的认识我所信的主耶稣，我认识他，更多的跟他的关系。Actually， 祷告主要是建立关系，对不对？建立关系就是要说话， 好，你对他说话，他对你说话，你建立那个关系啊，最终极的目标不是得到东西啊，but 你要变成他的形状。你建立关系，那个关系越久越亲密，你就变得越像他。这个是神所定的目标，每一个基督徒这个要越来越像耶稣，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OK， 那个效法，罗马书第八章，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不是这个中文翻得不好， It's not 效法，不是你特意的去效法，你自己无形中被变成，被改变他儿子的模样，被塑造成他儿子的模样。 And then 你越像耶稣，所以 you know， 有的人为诗篇37篇第四节，以耶和华为乐，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会给你。有的人误会这个，哦，这个比十八王宫还更呵呵，以耶和华为乐，我心里所求的，我要众大家乐， OK， 我要我的，我这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你以耶和华为乐，如果以耶和华以主为乐，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至宝，人是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啊！如果他是你的喜乐，是你的至宝，说你就越来越像他，你心里所求的越来越跟他想要给你的一样，了解吗？你会越来越越同心，你跟他越来越同心，你以耶和华为乐，他是我的喜乐，他是我的至宝，我就越来越想到，我就越来越同心，他就越，你就会越惊艳到他说 yes， 因为你所求的是上好的福分，玛利亚啊，你所求的就是他想给你，你越来越清楚你要求什么。我那个同工雨牧师雨进堂啊，我他说我每次打开圣经，他就告诉我，他说哎，我他还讲一句话，我发现这些年轻人，我跟他我跟他学了一些蛮宝贵的一些东西。他有一次我们讲祷告的时候，他说祷告最重要的，他说也不是祷告多长，耶稣也说，你不要像那些外邦人，他们以为话多就蒙垂听，也不是多长，也不是多大声，也不是多怎么样。他说最主要的祷告是不是要求准了呀，求对。你如果学习求对求准，上帝很喜欢说 yes， 了解吗？所以以耶和华为乐，就是我越来越能够知道求什么，求好东西，求饼，不是求石头啊，求呵呵，了解吗 ？OK， 这样子，当然你心里所求的会越来越变成就是他想给的啊，你会知道怎么样求好东西。OK， 那啊。所以祷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跟敬拜一样，就是我要变成主的形状，呀，变成他的模样。OK， now， 主日崇拜，去参加主日崇拜，做礼拜啊。以前那个我不喜欢说做礼拜这个，但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主日礼拜天早上的聚会啊。算不算守安息日？算不算守安息日 ？Well， 也应该算。But you know， 不只是礼拜天早上的聚会，参加礼拜天的聚会就算是守了安息日。每一天都是安息日，都是圣日，对不对啊？这个也是一个部分。对，所以是礼拜天主会崇拜，礼拜天早上的聚会。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说不要停止聚会，有的人停惯了，哎呀，不要这样做，聚会很重要，跟别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啊，基督的身体，我们聚在一起啊，也是守安息日，也是这个第四诫， 礼拜天的聚会也是遵守第四诫，也是遵守第三诫，要用心灵诚实敬拜神，也是遵守第六诫彼此相爱，第七诫我们比就是在一起聚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也是用我们的口说造就人的好话，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造就。这个其实这个任何的聚会，不止礼拜天，你如果礼拜三晚上聚会也是守安息日，也是守第三诫，也是守第六诫，也是守第七诫啊，聚会也是很重要。但是 OK， 所以很好 OK。 那但是我最后我要提的就是说，他说他祝福这个第七日，他祝福这个是圣日 OK 这个 OK 就是上帝所祝福的日子 OK。 那他祝福的意思就是要使你快乐，对不对？使你享受 OK， 有福啊，有福的人 OK。 那如果这样的话，所以耶稣也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OK。 你安息日可以休息 OK， 然后休息知道我是上帝。安息日也是应该可以说是他为什么第七天，再回到创世纪第七天，他就祝福第七天说在我休息，你们也要休息。要休息要做什么？ You know， 不只是法利赛人不只是法利赛人把安息日就改成很多负面的，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啊！不只是法利赛人，其实在教会的历史里面也有有的时候有这个趋向啊。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时候，加尔文在日内瓦，对不起，我的中文发音，你们知道吗？加尔文啊，在瑞典的日内瓦，对，日内瓦，哎呦，你好 ，Geneva，OK， 加尔文在 Geneva 啊，他想要设立一个基督教文化。OK， 所以他说他有几个错误，一个是他说礼拜天就是安息日。礼拜天不是安息日，礼拜天是主日 OK。 然后他就规定很多礼拜天这个是很多东西不可以做，礼拜天不可以玩，礼拜天不可以打球，礼拜天这个百货公司不可以开业啊，这个礼拜天不可以买东西，什么很多人规定不可以。这个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对，第一个礼拜天本来就不是安息日 OK。 我如果能够礼拜天能够休息能够享受很好，但是你如果要去打篮球，我想也应该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要玩的 you know， 如果甚至你要去买一些东西，我想没有关系啊。礼拜天不上班是很好啊，但是如果你了解我的意思，这个不是立法主义，但是主要的是说安息日是给人的，不是为人，给人的一个享受。他在创世纪他就礼拜六分别出来，是这个是圣日，这个是安息日，要你做什么？要你休息，而且要你去享受上帝在另外的六天所创造的所有一切的，要你去享受，了解吗？所以如果是为人设立的，也是可以说安息日的意思，说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都是给你享受，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好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如果你是用感谢来领受，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好的。上帝，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节，上帝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了解吗？所以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安息日每一天都是安息日，每一天都是圣日，每一天都是上帝给我今天我可以去享受他所创造他给我一切的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享受的上帝 OK。 Now， 所以如果说 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啊，我记得礼拜五晚上是我的 family night， 有的时候传道人忙，有时候他每天都在服侍啊，有时候晚上很多时候，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在台北真理堂的时候，哇，是礼拜一二三四，礼拜六晚上都有些聚会，都带一些课程什么，但是我就做一个决定，礼拜五晚上是我我不敢说是圣日，但是是我的家庭 my family night。 在那个时候不管你要我做什么啊，你要我去讲道一下，我说 no I'm sorry， 礼拜五晚上我有事， OK， 我不一定告诉你是什么事啊，这个是我的 family night， 这个我很肯定，这个是我的，这个我是一个神圣的一个 family night。 有时候他们后来他们去念高中，去台中什么，有时候他们这个礼拜五下午回来回到家，周末礼拜晚上我们就做爆米花，然后就在地上玩游戏啊， play board games， you know， and just play。 当然也有一些睡觉之前我们也是读圣经，一起读圣经祷告的时候， but you know that 我觉得那个 也算是安息日，对不对？跟我太太跟我的孩子在一起，有时候出去吃饭，有时候就在家里玩，有时候爆米花，就有真的这个是也是一种守安息日。有的时候哦，礼拜六下午，礼拜天传道人不太可能，礼拜天不是传道人的安息日啊，我告诉你至少在台北真理堂绝对不是传道人的安息日。 But I don't know， but anyhow， 礼拜有时候礼拜六我会带我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到青年公园，不晓得你到那边放风筝呢，哇，我觉得大家享受在那边呢，就跟孩子一起放风筝，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守安息日，又享受人生，也是一种守安息日的方法，可以同意吗？ Yeah， sometimes 这个夏天呢，哦，我记得有一段很久以前， I don't know， 那个时候可能进山，那个时候你台北熟不熟，你是台中人啊，有一个地方比较靠近那个景美过去一点，快到新店，有一个地方叫荣石远呢、啊，有一个游泳池，比较没有太多人知道啊。这个一个游泳池在台北能够找到这样游泳池不容易啊。可是因为距离比较远一点，有时候我们到那边礼拜六夏天那边去，我们全家我的孩子都很喜欢游泳啊。哦，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守安息日的享受。You know， 安息日是给人享受呀， yeah， 了解吗？我们研究所毕业OK， 研究所毕业了回到台湾，我 Purdue University 我已经毕业了，拿到 PhD OK， 你们可以猜我的感觉是什么？你感觉拿到 PhD， 哇，很了不起，很有成就感呢、啊，很哇，觉得很，我是很骄傲，对不对？我现在是副博士啊，我现在是哇，应该很你，我告诉你啊，我这些感觉都没有。拿到 PhD 就说毕业，我唯一的感觉是什么？你大概猜不到。终于结束了 ，no， 连这个都没有，因为拿到 PhD， 礼拜五拿到 PhD， 礼拜一就坐飞机回到台湾，然后就开始工作。You know， but I think 我最深的感觉是很穷啊，我就怎么变得那么穷啊？You know， 钱都花光了。You know， 读研究所，你们有读过研究所的，大概知道哇。就觉得怎么那么穷啊，钱都没有，我本来有一点 一点 saving 也都花光了，然后回到台湾要重新开始买东西，买家具啊，买洗衣机，买一些东西啊，买哦，就觉得哎呦，这个怎么那么穷？然后他还说洗衣机买洗衣机不够，他说需要一个烘干机。我说你需要烘干机吗？他说以前不是用那个竹竿就挂在阳台上吗？他说不行，他说有时候这个梅雨的时候会下雨，40昼夜都会下雨。他说因为这个衣服挂在阳台上都会臭臭的，因为要说需要烘干机。他说他找到一个二手货的。But anyhow, 我就觉得很穷啊。And then, 我甚至到一个地步，我记得有每个月拿到我的那个生活费，应该算是薪水啊。我会因为真的是需要很节省，我会分。我会拿几个信封，就我这个月的薪水要怎么用啊？第一个信封是十一封信，我从来没有让步，不管怎么样，我没有让步这个十一封信。我第二个信封是买菜，第三个是买衣服，第四个是水电费啊，什么什么。可是我记得在后来，其实那个信封过了几个月也就算了，因为它会乱掉。这个借给那个，那个借给这个，这个有时候孩子需要买鞋子，我没有打算这个月买鞋子什么，所以这个借来借去，后来就乱掉，就丢掉。但是我记得那几个月，我每一个月的开始，我就会把一些钱放在一个信封里面，这个信封叫做 recreation， 娱乐，不管怎么样。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放很多钱的，这个有时候这个 you know 两三百块而已，但是我不管什么样，我说这个信封是一个神圣的信封，就像十一封信一样神圣。不管什么样，没有多少钱就没有关系，可是至少可能有一次可以我们一起出去吃一个我家牛排，不晓得，或者一个什么，或者我去带孩子去吃一个，去看一个迪士尼的一个电影，什么这个 ，you know。所以说我跟他说，我们需要这个信封，没有这个信封，我们都会疯掉 ，you know we need that。所以我说我相信上帝看中那个信封，跟他看中我的十一封线的信封一样，你们同意吗？You see, that's 所以这个是上帝喜悦的，这个也是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他说这个世界我所创造的，都是给你享受，你可以享受，而且我希望你享受。That's true, yeah。所以我的原则是这样子，我的原则是这个有这个享受是好的。他是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能 OK 呢 ？You know 这个英培问我说：“你的孩子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觉得我们怎么那么穷 ？”You know， 哎，我他说实在话，我从来没有说我的孩子说觉得我们很穷，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穷，我从来没有盯过一个孩子 ，You know。说我们就 and there's only one time and that was 哎我不要讲 but you know they 他们没有从来没有任何的 complain I never heard them complain but 他们觉得我们家是一个很快乐的家 but anyhow 我 you know 所以这些东西我跟我太太每一年的一月一号就是我们的结婚周年 OK 一月一号就是我后来比较我们不是。过了几年以后，比较不会觉得那么需要那么节省啊。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就决定，我们就一月一号结婚周年，我们就到复兴南路啊，福华饭店的二楼那个法国餐厅啊，就吃一个牛排大餐那个。你们有没有去过福华饭店？没有啊？你就知道，不错，他们的法国餐厅比希尔顿好很多啊，好很多，而且便宜啊。不过便宜也不算很便宜，就是至少没有希尔顿那么贵。但是就是我花那个钱。我自己相信上帝喜悦 这也是一个神圣的，也是一个，也是守第一世界啊。我肯定，我们这样也是守第一世界啊。你们可以同意吗 ？OK， 你们下一次回台湾去富华饭店呢？这个是一个很好一个西餐厅。OK， 那 OK， 所以你了解我的意思说 ，actually 这个哦，你的生活需要有平衡，对不对？你需要敬拜神，你需要读圣经，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去服侍神。可是他也很喜欢看到你带你的孩子到青年公园去放风筝，他也喜欢，这个也不要钱，对不对啊？那个他也很喜欢，也很喜欢你带你太太到富华饭店去吃一个牛排大餐呢 ，Julia。OK， 你可以提醒他。OK。了解吗？这个也是很属灵的事情，也是很神圣的事情啊！了解吗？呀、yeah, ，OK， now， OK， 这个是第四节守安息日。你同意？现在有没有抓到？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十诫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耶稣说：“我给你们丰盛的生命，都包括在这个十诫里面。”如果你能够真的了解这个十诫的含义是什么 ？OK， 第五节 ，OK。OK， 要孝敬父母。保罗在以弗所书说，这个是第一个带应许的。OK，actually、okay, 带他说是你得福，在世界上长寿，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OK， 那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正面的，对不对？要孝敬父母，为什么要孝敬父母？是你得福，是你在世界上。我那个长寿 I think is maybe 那个 you know I think the word go well 长这个他保罗用这句话他想的是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在那边他说你们在世界上就可以长寿， but actually 在希腊文他这个长寿德福长寿的意思，这个字就等于是约翰三书，你知道约翰三书，约翰一二三书 OK， 约翰三书说要你凡事兴盛，是就是那个字 you know， 凡事兴盛我觉得比长寿好一点，是你一切过得很好，所以要孝敬父母，你可以德福在世界上一切过得很好，凡事兴盛。OK， 那所以 OK， 那这个为什么神喜欢我们孝敬父母？为什么喜欢我们孝敬父母 ？Well， 呀，这个其实这个中文都知道，对不对？孔子都知道，这个是啊、一个社会的家庭怎么样？这个社会也就会怎么样，了解吗？一个家庭怎么样，家庭健康健全，社会就健康健全啊。所以这个 OK， 所以如果一个家庭有秩序，社会也会有秩序啊。如果我们学习啊、尊敬父母，尊敬长辈啊、学习接受父母的权柄，学习接受老师的权柄，学习接受政府的权柄啊，那整个这个，所以一切都是从家庭开始。OK， 我想这个儒家孔孟，这个中国应该都很清楚，什么是什么修身，然后这个还有修身，然后什么
啊？
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
下。OK，I think 是这样，所以我们也知道，所以就是说，孝敬父母是我们学习顺服权柄的开始。OK， 所以那个顺服权柄也是上帝喜悦的，这个是属于我们以前讨论过律法第一功用，上帝就设立一些制度。上帝从创造世界的时候就设立一些制度，这是上帝的左手 ，OK， 上帝的左手的国度就是设立一些家，比方说， 家是一个制度，学校是一个制度，你的工作也是一个制度， OK， 政府也是一个制度，记得吗？所以这个如果没有这些制度，人类早就已经毁灭他自己啊。我们需要这样这个文化。所以罗马书第十三章彼得前书第二章都提到说，你们要尊敬皇帝， OK， 不管皇帝是谁呀、yeah， 那个时候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皇帝是谁，你们可以猜吗？尼禄王。 Oh my 最糟糕的呀、yeah，最糟糕的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啊，彼得前书说你们要尊敬他，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啊，政府的权柄 OK， 除非他叫你做你不能做的事情，违背神的事情啊，跟神的教导有冲突有违背，那你就不能顺服，对不对啊？像《使徒行传》第五章，他说我们要顺从神，不顺从人，记得吗？《使徒行传》，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但是，一般政府，不管那个政府是信耶稣还是无神论还是什么，政府所规定的很多事情，你要遵守，对不对？你要遵守，这个是你要申报所得税 ，OK？ 你开车，你不要超速，对，超速就他就会发单给你啊。你，我还记得那个里长到我家里来，给我这个两包那个塑胶袋，说这个你要去。你听到那个铃声的时候，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要自己拿出来放在垃圾车上，对不对啊？你不能像以前就堆在某一个地方，堆从中午就开始堆到半夜，然后蟑螂啊老鼠都来什么，就这个就是为大家都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顺服权柄。那个时候，那个垃圾不可以落地，那个是阿扁所做的一个最聪明的一个决定。我 ，you know， 阿扁不是基督徒，后来他也做了一些比较笨的一些决定。可是那个时候，他说垃圾不可以落地，我同意，不管我同意不同意，我要顺服，对不对？我要顺服。我那个里长来的时候，我不能说对不起，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垃圾还是就堆在外面。No 啊，你了解吗？所以说，他说基督徒，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都要顺服。那基督徒也要做一个很好的榜样，要 OK， 要顺服权柄。OK， 那从哪里开始？就从孝敬父母开始。如果你的家搞得很好。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都会很好，这是 OK。 那所以他就会凡事兴盛 OK。 那 but and 甚至箴言书有一句话讲得蛮严厉啊，箴言书第二十章第二十节。那么我觉得这个不是咒诅，这个就是事实 OK。 第二十章第二十节他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 What is that？ 那个字什么黑的黑暗，
漆黑
的。 You know What does it mean？ 他的灯必灭啊，当然都是比较象征性的话，但他说你如果不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很好很重要，你 OK 不只是为你的父母，为你自己啊，为你，我想这个不是咒诅，这是一种自然律，这是一种社会科学自然律啊。你自己如果你不孝敬父母，如果你不尊敬父母，甚至如果你咒骂父母， 你自己，他说灯就会灭。I'm not sure what that means, but 我自己，因为我在台湾从事心理辅导、心理治疗的工作很多年，有的时候有一些，那有时候我在教会里面也是有一些人很从小的时候就因为功能不良的家，因为种种原因，就父母给他一些蛮大的伤害，一些蛮大的伤害啊，就特别是在亲子关系，这个关系就搞得非常非常不好啊。所以有的人不止有的时候特别，当然他们后来他们本来就是心里很受伤的。很受伤的，很不健全啊！然后就后来就变成基督徒，变成基督徒，信耶稣受了洗，可是没有说就信耶稣受了洗就一个刹那就好了，一切都好了，没有，那是一个时间的过程，需要时间的，需要有里面有意志。有的人还没有，我还没有变成基督，有的人是别的地方转介过来的，有时候三军总医院会他们精神科。会打电话，或者台大心理系会打电话，或者别的地方会要我接受一些比较需要比较特别做心理治疗的人。我看有些人真的是，他就恨他的父母啊，里面就恨他们。那这些人的自己的心理问题好大好大，非常的不健康。各种产生各种各样的精神、心理，连身体方面的疾病，有的时候那种咒诅，对父母的咒诅，是他自己。你问他，他不会告诉你，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是一种潜意识、下意识的后来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分析，做一些心理分析，才能够知道他对父母那种。怨恨那种咒诅才能够意识到。但是这种人啊，就说因为那个亲子关系搞得非常非常的不好，他没有办法从心里就尊敬祝福他的父母。 OK， 所以 OK， 那这个是负面的。 OK， 那我们的，我刚提到说，我们守十诫，我们的榜样是谁？耶稣。我们学习他的精神、他的态度、他的方法，来孝敬父母，对不对？呀、yeah. ，所以耶稣，我发现很有意思。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让我看见几个地方，我觉得很精彩啊！啊哈。很精彩啊！有一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记得吗？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啊？不需要翻圣经 ，OK？ 他们把他带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的习俗就是一个男孩子到十二岁，到十三岁，他应该是有一个叫做 Bar Mitzvah， you know Bar Mitzvah， 就是他应该算是成人。那他就成人，就负为自己负责任。他说这个信仰是他的信仰。他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为他负责，这是我们的孩子。OK， and then 他到十三岁，他就我自己是一个成人犹太人，这个信仰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信仰，不只是我的父母的信仰。OK， 我所以他们。所以耶稣是他们的老大，对不对？耶稣是他们的老大，所以他们大概他们家也是环境大概不是很有钱的啊，所以他们大概不会每年都到耶路撒冷去过月节，大概。可是他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带他到耶路撒冷，大概是为了要上一些课。因为拿撒勒可能比较没有太多那么好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带他到耶路撒冷，在那边去上课。 有些基亚真理班 ，OK， 在那边上课。然后呢，他去上课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其实很多人一起去耶路撒冷啊，对不对？他们从拿撒勒、加利利就下到耶路撒冷，然后在那边几天，然后再回家。你们记得吗？然后回家，我们说奇怪，他们回家，然后在路上，到第一天晚上就发现耶稣不在他们中间。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觉得奇怪，你们做父母，你们这么走一天的路，不知道你的孩子不在，奇怪，我怎么，他们做父母是很糟糕的父母吗 ？No， 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一个旅行团 ，OK， 他们旅行团都是用走的 ，OK， 可是他们去一个地方，很多人一起去的时候，他们的去法就是，女生都会比较早一点出发，因为男生走得比较快。男生走得比较快，所以男生可以晚一点起床啊。男生也比较懒一点啊 ，maybe I don't know。所以他们女生会先出发，然后男生他们就分女的男的啊 ，OK。然后男生就出，然后就晚一点出发。然后呢，12岁以上的孩子都跟妈妈走。哦，以下12岁以下的孩子跟妈妈走。12岁以上的孩子跟爸爸走 ，OK， now 你可以了解，耶稣刚好12岁，啊、，you see， 所以他们是分开呀、啊，然后第一天晚上就聚在一起呀、啊，然后妈妈说，耶稣在哪里呀、啊？然后耶稣他说，我以为他跟你一起，那玛丽说，我以为他跟你在一起啊。Oh my！ 你们做父母有没有这样经验啊？哇，糟糕啊！啊，他不在啊，所以已经有过了一天，结束了。他们，所以第二天他们又要走一天的路回去，然后第三天他们在耶路撒冷就找东找西也找不到耶稣，到最后第三天晚上。在圣殿里面找到他，所以为什么他说第三天才找到他？你不要以为他们是很烂的父母，他们这个事情就有可以解释，可以了解。OK， 所以可是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他妈妈是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点生气。他说：“儿子，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记得不记得？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父亲跟我。”着急的不得了啊！找你啊，我们的中文圣经说很伤心的找你。可是 actually 他，我想他的意思，你跟我爸爸是着急的不得了找你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OK， 那耶稣好像就很天真的，他说：“哦，我以为你们应该知道啊啊，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OK。我们的中文圣经说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 ，but actually， 那个翻的我很多的学者说那个翻译应该是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OK， now， 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OK， 玛利亚说你父亲跟我很着急的找你，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里。这两个父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对不对？啊 ，now， 耶稣讲这句话，因为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上课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有兴趣。后来他的那些老师都很惊讶，这个孩子怎么那么聪明？这个孩子这么那么。他，所以老师很兴奋，学生也很兴奋，他们就在那上都没有注意时间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也就陶醉在那个这个里面，会好高兴，好高兴。可是也他找到耶稣，他们说，你不知道我应该在我在我父的家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耶稣讲这句话是否定 约瑟跟玛利亚吗？否定他们吗？有没有说，哎，我现在知道，我现在才知道，你才不是我的父亲呢，上帝是我的父，他是否定 ？No， I think 就是很天真的。我为什么？我很肯定，他就很天真。我想应该知道，我在他说我现在比较他慢，他现在逐渐的比较清楚他的身份，他是谁，跟世界上其他的孩子不一样。到底他什么时候完全清楚？没有人知道啊。他跟你我一样，他也是一个人，他从小也是需要慢慢的发展呢。他的自我观、自我形象、他的自我了解，也是跟你我一样，也是逐渐的一个时间的过程，才能够了解他的 identity。But you know， 他到12岁，他已经开始相当清楚了，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是上帝的儿子 ，OK。可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就否定，他说你才不是我的父亲，我怎么肯我他他就很天真，我以为你们其实 ，I think。我自己猜，玛利亚跟约瑟大概也是多多少少也跟他讲过一些事情啊，他的身世大概也多多少少他跟他讲过，所以他也因为他们 ，OK，anyhow， 所以他也知道，所以他说我想你们大概知道我在这里啊，我在我父家，可是为什么说绝对不是否定他们？因为路加的记载说什么？以后他回拿撒勒，他怎么记载？
顺从。
他就顺着他们 ，He was obedient. And then Maria 就把这个事情
存在
，but actually 那个存在他心里 ，actually is 他就把这个事情珍惜 ，she treasured 宝贵。珍惜在他的心里面，所以 you see， 玛利亚，我想他不会很不高兴。耶稣说我在我父的家，玛利亚不会不高兴，我想约瑟也不会不高兴。玛利亚珍惜这个事情在他心里啊。耶稣也没有说我在就不需要听你们的，我说你不是我的父亲。No， 他就顺从 ，he obeyed them。所以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OK？ 那他是我们的榜样，一直到 ，you know，and actually， 一直到30岁，他就在家里，啊，做什么？很多学者认为，从那个事情，从12岁以后，这个事情大概过不久，约瑟大概就去世了。为什么很多学者认为这样？这个当然这个用猜的，可是约瑟没有再出现在圣里面，约瑟没有再出现 ，OK， 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大概在那个事情不久以后，约瑟就去世，所以耶稣一直到30岁在家里做什么？做老大。他说老大，所以他会也做木匠，对不对？所以他做木匠。那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说他们家木匠的儿子也叫那木匠。OK， 所以他怎么他就变成那个他 he supported the family。I think 他就用工作来支持这个家，支持这个家为这个家的生活，他就接受老大的责任，长子 ，you know， and 很有意思，所以他的一生11/10，到30岁，他活到33岁多一点，对不对啊？所以他有11/10，就是在家里就做。一个很孝敬父母为家负责任的一个老大一个长子，所以他是我们的榜样。 OK， 那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但也后来到最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记得吗？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呀，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被钉死的时候，这些人有一些人坐在那边，站在那边，有些人站在那边。我的印象是，其他的门徒都跑掉了，啊，当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的印象可能是其他的门徒都跑掉了，连彼得 ，OK。But 有一个门徒还在，约翰呀、，OK， 所以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看到他的妈妈站在那边，他看到约翰，他说什么 ？You see， 他最后的一分钟要死的时候，他是长子，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他是长子。他妈妈在那边，他所想的是什么？他是长子，他需要交代他的妈妈，这是他的责任。他是长子，他的责任说他要为他妈妈安排。我看到这个我很感动，他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是做一个很孝。顺的很孝敬父母的一个孩子，对不对？他看到他的妈妈，然后他就看到约翰，他说 OK， 交给你啊，从现在从今天，他就对啊，他说，他对约翰他说，你把他带回家， I'm sorry， 对不起，对，你把他带回家，从今天就算是你的妈妈啊，然后他说从今他就算是你的儿子，了解吗？他是到最后的，对，最后的几分钟他就处理这个事情，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是长子，这是他的责任，他说我为我的妈妈我要安排。所以我说耶稣从头到尾，从开始到最后，他就是遵守第五戒的一个榜样，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榜样，对不对？所以他是我们的榜样。OK， now 啊，我刚刚说，有的人在世界上，我说你要孝敬父母，这是一个代，是你得福，是你得福在世上。凡事兴盛，这是我的翻译啊，因为这个我不会错，因为中那个希腊文用的字就是这个字 ，OK， 是你在世上得福，凡事兴盛 ，OK， 那有的人就没有享受这个祝福，有的人我做这方面的工作 ，OK， 我做这方面的工作很多人几十年 ，OK， 有的人没有享受这个祝福，因为从小跟父母的关系不好，很不好，没有办法爱他的父母，没有办法祝福他的父母，没有办法尊敬他的父母啊。OK， 所以我的经验，那个箴言书第二十章第二十节，你如果不祝福你的父母，他说你的灯就会灭啊，心里面的灯。心里面的灯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精神心理的一些不健康，忧郁症、躁郁症，强迫性的精神官能症，you know， 精神分裂也都有严重的时候 ，OK， 所以这种那如果有的人没有享受这个祝福，因为他没有办法。这样子祝福尊敬他的父母，跟亲子关系不好，如果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不好，最大的责任是谁的？是父母的还是孩子的？啊，是父母的，因为呀，是父母的，最大的责任是父母的。OK， now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不能逃避，我们不能推诿啊，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当保罗解释第五戒的时候， 他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可是然后他加一个，不要忘记你们做父母，他说做父亲的，可是我想母亲也包括在里面，他说你们不要惹孩子的气。那这个字在希腊文 OK 在哥罗西书加了一个，免得他们
丧了志
气。But actually 你如果看英文圣经， I think it's more it's 翻得比较准一点， Don't exasperate, Don't frustrate, Don't, you know, I just think 不要， you know, 不要一直给你的孩子挫折感，不要一直折磨孩子，一直在一个关系，免得他们灰心。Lest they become discouraged. Okay, 灰心。所以说我们做父母有很大的一个责任，我们要教，我们要养育我们的孩子，养育他们呢，在这个保罗说在神的道给他们这个what is that 警戒 and 教训， is that right？ But actually 那个警戒 is not paideia， paideia 就是教育， educate， you have educate your kids and train them， okay， educate them and train them， but 你 educate 的方法要小心，你如果用不好的方法，因为不一些不好的技术 ，you know， 艺术啊，那个你可以产生很大的伤害。所以第五戒，孝敬父母当然是很重要，可是我们做父母的也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说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啊，养育他们的时候，真的是要做得好啊，不要产生他们自己心里不健康不健全，精神心理灵敏不健康的。OK， 怎么做？很简单的，我发现我自己，我的第一个孩子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爸爸，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做爸爸，因为我也是应该可以算是功能不良的家出来的啊。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我就从我不知道一个父亲应该是怎么做，因为我没有看过一个 model， 所以我的孩子来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片空白，父亲应该怎么做？但是我看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圣经给我很多很多很多的非常具体很明确的原则，父亲要怎么做。OK， 那你说父母是圣经里面什么地方给你看见一个父亲要怎么做？其实圣经讲的父母要怎么讲的地方不多，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免得他们灰心，你知道这个。But actually， 在直接教我们做父母的地方不多，但是耶稣称上帝，他最常用的名称是什么？阿爸父。所以说如果你要知道怎么做父亲，你要看上帝怎么做上帝，了解吗？上帝怎么做天父？Oh boy， 哇，这个太整本圣经啊，把你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样做父亲。我非常感谢，在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了主呀好几年，所以我对圣经已经很，我信耶稣，我就决定我要看圣，多看圣，看我看了好几遍了，所以我对圣经已经蛮熟。当我第一个孩子来的时候， 我就有点概念，我要怎么做啊？我不敢说做的很了不起啊，第二个做的比较好啊，第三个做的最好。但是其实第一个也还算是，现在这也不错啊呀。But anyhow， 反正没有人做父母做的100%好，对不对啊？我跟我太太，我们有一个课，做一个这个就是讲基督徒怎么样亲子关系做父母。我每次上这个课，我说我的原则是天下没有好的父母啊啊。跟中国人不一样，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对不对？我的原则是我们没有人做父母做的100%好，做的完全十全十美，我们都，所以就说，可是我们可以学习做得更好呀。But 有学习，我怎么学习啊？怎么学习？就是看上帝怎么说上帝呀。哇，太多太多的。这个我因为时间我不能跟你讲很多细节，但是你越认识神，你就越知道怎么做父母的。OK， 第一个很简单的，我知道我的工作是什么，我知道我的工作是我要创造一个人格啊。我要塑造一个人格啊。OK， 上帝天上的父，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做什么？就是创，对不对？不只是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新的耶稣，他就开始重新创造你的人格，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就是他的工作，我这个人就是他的工作，我这个人格，所以他就非常细心的 ，OK， 要创造一个弗里德 ，OK， 创造一个人格。所以你当你做父母的时候，你做管教的时候，你教他做功课的时候，你教他练钢琴的时候，你很多事情教他做，你不要忘记，你同时是塑造一个人格。这些东西不是不重要，要做功课，要衣服要穿得整齐一点，要讲话礼貌一点，要对长辈尊敬啊，要学钢琴拉小提琴，这些不是不重要，但是你做的时候你用的方法是用肯定鼓励啊，还是用否定批评，给他挫折感，给他那frustrate， 了解吗？方法很重要，很重要呀。Yeah. 如果你这些东西，我们觉得哎，我做一个父母啊，我很多的责任，我希望我的孩子，我也养育这个孩子是一个成功的人，各方面的功课很好，会弹钢琴啊，会讲话礼貌，会洗澡啊，衣服会穿得整齐啊，我要这个可以有考上很好的学校啊，可以有很好的什么，当然这是，可是如果你这样的带这个孩子，你用的方法不正确啊，这个都包括在惹儿女的气，有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生气，他的气都会压下去压下去压下去，变成自己都不知道啊，就变成各种各样的心理不健康， you see， 就给他挫折感，然后觉得灰心，然后就开始否定他自己。有一次有人，然后呢表面上孩子长大以后很成功呀、yeah。 我记得有我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有一次有人有一个也是一个医院的精神科打电话，就转接一个人，一个女孩子来看我，要问我能不能给她做心理治疗。她来的时候啊，她是很多忧郁症，精神忧郁症，还有一些生理的症状，头痛、失眠、强迫性的精神功能症、 很多的问题啊，可是客观的条件，他应该算是很成功，读了很好的中学，很好的大学，很好的医学院，快要毕业要做医生。哇，他的父母应该觉得，哦，我们做父母做得很成功啊。可是他们的做法从小就是用打用骂，一直到高中的时候还是用那个橡皮管那个水管打他。到高中的时候，他的父母是传道人，他爸爸是牧师啊，呀，所以他长大，哦，他这些应该会做的都会做，钢琴弹得很好，医学院毕业啊，什么这些各方面都很好。可是有一阵头痛、失眠、强迫性精神观什么这些，我是说你客观的看，好像你这个孩子很成功啊，可是你用的方法产生的一个人格很不健康，我就觉得值得吗？值得吗 ？You see， 哦，不容易给他做事。OK， now 你如果你问他有没有你有没有你对你的父母的态度，他不会说咒诅他的父母。可是后来就慢慢的就做分析，他对他的父母很多的怨恨 ，You see， 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产生这些症状，了解吗？所以做父母的真的要学习一些方法，对不对？要学习一些方法。一些要做聪明一点啊，要 OK 所以 OK， 那我没有，我因为时间我不要讲太多，但是啊，很简单的，我很简单的昨天我跟我的二女婿通电话，我忘记我问他什么。我问到他，因为我家我们一些东西需要处理，也需要他很会做这个事情啊，一些整修一些东西。我问他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一直听到这个在电话，我听到一些说，我就问他你在做什么？他说我现在跟我的儿子玩一个游戏。我很高兴啊！I'm playing a game. Actually, it was a video game with his son. 他的儿子就是我们家的那个我最小的孙子啊，那个中国人，你们知道吗？我没有跟你们讲过，我最小的孙子是中国人。等一下给你们看照片。He, but you know, I'm just so happy. 你最好的方法，做一个父母。影响他的健康的人格，影响他健康的人格，不是说陪他做功课，坐在他的旁边看他练钢琴啊，或者说他做的不好，考试考的不好的时候用一个水管打他，什么 ，you know。你最好的方法要养育一个健康的有健康人格的孩子是跟他建立关系，好的关系呀、啊！我爱你，我很喜欢你呀，你是我的宝贝呀，了解吗？这个关系比什么都影响力比什么都大。上帝怎么样塑造我们一个新造的人的人格关系，记得吗？就是那个关系，是我们深深的认识他，认识真的认识他呀，建立那个关系呀、啊。哦、oh, ，You see， 如果没有那个的话，不管你做什么，没有意思，反而可能有反效果。建立那个关系 ，You know， 跟他一起到青年公园去放风筝啊，或者是我坐在地上跟他玩一个游戏啊， you know， 而且如果要改变他的行为，你永远不要用羞辱、公开羞辱的方法，脸不公开的也不要用羞。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姊妹，她跟我说，她的孩子是学钢琴，钢琴的老师都有一个学生发表会，有没有 recital？ 她的孩子在念小学的时候，学了两三年的钢琴，然后那个老师有一个学生发表会，他的老大上去弹钢琴，弹完了，父亲就站起来，就当众人，当他们大家的面前，他说：“那以后不要学，你弹得那么烂，别人弹得那么好，那就不要学。”哦，哇，你这个我，你可以，他是一个对孩子的这个他的自我形象，他的伤害 ，you see。我的不管我的孩子怎么样，我管教是要管教，有些东西要跟他讲，有些东西可以做，要做不要做，不能做，有些东西就是一定是要做，但是我永远不会用羞辱的方法 ，you see， 我的原则是这个 OK， 我的原则是我做父亲，对我的孩子，我的态度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从哪里学会这句话？啊，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父 ，OK， 耶稣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以前，对不对？还没有做任何事情以前，啊，天上的父就说：“你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的。”这个翻成白话就是。你是我的，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不对？翻成白话就是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这是我的原则，对我的孩子 ，OK， 过来给我抱 ，OK， 你们都听过我讲啊，这个我的从福音学会了这一点啊，看到你就喜欢啊。啊，对不对？过来给我抱，不管你脏脏臭臭的，没有洗澡，你的房间乱七八糟，过来给我抱。OK， 脏脏臭臭的，满身大汗。OK， 房间乱七八糟，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OK，Then，、okay. 然后呢？有一些事情要跟你讨论的，你要去洗澡，你要去换衣服，你要去收拾你的房间，你要去做功课。不是说你这些东西都做了以后，我才说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非常喜欢你。我先说，然后呢，这些东西你要去做，了解吗？这很简单的一些基本的养育孩子的一些技术呀。OK， 那如果所以 OK， 那所以他说我们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最重要的是那个关系。我不是说教导不重要，我不是说管教不重要，管教即使管教不一定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管教 discipline， 我们想的就是处罚 punishment， 对不对？ discipline is not punishment， 很多管教很多。行为科学非常好的一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对不对？我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我们一直就用那种，我们管教应该可以文明一点啊，不一定只有骂的打的跟骂的啊。You see 啊 ，But you see 那个基础是那个关系，还有我管教我永远不要用爱不爱。来管教一个孩子，我永远不要用要不要这个孩子。我听过 哦，如果你这样子，我们就妈妈就不要你了，你这样子我们就把你送给别人呢、啊。哦，那个还可好可怕呀。在一个超级市场，孩子开始这个有点胡闹啊，什么对不对？哦，你这样我就妈妈就回家，就把你留在这里，你怎么办呢？你永远不要用那种拒绝的恐吓来做管教，管教可以科学，不要就是我们不要用那个我对你的爱是不管你怎么样。整个宇宙没有人事物可以使你与我的爱隔绝。我这句话从哪里来的？罗马书，对不对？所以我送上帝，怎么做上帝，我就学习怎么做爸爸。你是属于我的，你是属于我们家的，没有人可以把你从我的手中夺去。这句话从哪里来的？OK 啊、yeah, ，You see， 所以主要的是那种态度，那种关系，那种哇，这个关系，然后他如果知道这个，哇，你可以，你很多的管教，很多的教导比较容易做。但是了解吗？那个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呀。Yeah. 那上帝做父亲怎么做？就是用那个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认识他，我们要认识他，要就是要活在他的爱里面呢。然后他很多很多的教导给我们呀。OK，I think 这个是给你一点的印象啊。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有的你们当中，其实很多人孩子已经长大了啊。但是说，我现在我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呀，孩子长大以后就变成我们最好的朋友。They became my best friends, you know. 而且我刚刚提到说，其实从那个关系里面呢，其实很多东西他们就看我们家怎么生活，看爸爸妈妈怎么生活，我们生活的原则，我们人生哲学，我们的价值体系，我们的优先顺序，我们这个所以就无形中到连我们的信仰。啊，最重要是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也是他们的，呀、yeah.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五戒 ，OK， 第五戒要孝敬父母，在信约里面也包括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好好的养育我们的孩子啊，不给他们挫折感。不给他们，让他们灰心，不要产生一种很不健康的人格呀。这个都包括在第五戒里面啊，啊，是两个方向，对不对呀？你如果用圣经的方法，用上帝的方法。用福音好消息的方法来养育孩子，孩子长大以后，不是长大以后，孩子就在从小就会很孝敬父母，会很欣赏父母，会很祝福父母，会接受父母的啊，几乎你要给他们的，他们都会接受了啊。那这样子。这个第五戒就变成很大很大的祝福，跟一个很大的礼物给我们，对不对？呀、yeah, ，OK， 所以我说每一个戒，每一条诫命，都是上帝给我们一个礼物，丰盛的生命就在这个里面。呀、yeah, ，OK， 那 OK， 我们休息到4:35，好不好啊？休息5分钟。